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明慧网交流文章选编《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中的文章。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交流文章有：一、只有信师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二、也谈信师信法；三、信师信法是不能附带条件的；四、也谈信师；五、对法的坚定是一切的根本；六、不要小看自己；七、危难面前想到求助于师父；八、关于信师信法的考验和感悟；九、根本执着和信师信法。
下面请听交流稿。只要信师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2006年9月10号晚，我去一位老年同修家，见他躺在床上，意识昏昏沉沉，听他的家人说他出现发烧的病液反应，一整天没吃东西。家人多次劝他起来发正念学法，他就是精神不起来，甚至还用被子把头蒙住。我见到同修这种状态，断定是同修心性上有漏的地方被另外空间邪恶钻了空子。于是我们坐下来一起发了十分钟的正念。之后我给老年同修念了一篇2005年3月5日明慧网的学员切磋文章，当自己的家。可是念的时候，老年同修就像睡着了一样。可见另外空间的邪灵真是死不悔改地干坏事。为了增强同修的主意识，我主动要求和他一起背《论语》，他勉强答应了。在背的过程当中，明显感觉到同修的声音由弱到强。之后我又给他背了师父的经文《道法》，帮助同修神的那一面起主导作用。果然背完之后，同修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先前的迷糊状态完全消失了，并且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出去发真相。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老年同修判若两人。一个多小时发完真相资料后回到家，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从这件事上，我深刻地体会到，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只有学好法，才能更好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下面请听交流稿，也谈信师信法。在修炼这条路上，我磕磕绊绊地走了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师父，但是总能感受到师父的那种慈悲。每当自己做不好，想起师父时，就会泪流满面，觉得对不起师父。我写这篇体会，就是想谈一谈我在修炼过程中对信师信法的体悟。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现在看来，当时是抱着自己的根本执着在修炼，对自己的前途、幸福等等考虑的很多，却意识不到。而且我总是喜欢问为什么，其实是在给自己的执着心找借口，不想按照师父说的做。当时我们地区的辅导员和我说了一句话，叫用情放情，就是用这个情去放下另一个情。后来我认识到， 其实自己并没有在法上去修炼，没有放下自己的根本执着。我想这可能也是有些人慢慢走向邪悟的原因之一吧。参加工作之后，工作环境中的心性磨练和学校里有很大不同。慢慢的，我对名利情这些执着心在工作矛盾中又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了。在学校的时候，总以为这些和自己不相关，但此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会用各种环境来暴露我的执着心，叫我认识到，去掉它。开始我也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执着，可后来我越来越不精进，三件事做起来拖拖拉拉。我开始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最根本的向往是幸福的生活，不想吃苦，不想遭罪。思想的深处是由于修炼能够达到我的这种向往我才修的。这是多么不好的心呐！为了这个观念在修炼，我发现这是我走弯路不精进的根本原因。开始我在过病业关的时候，师父说修炼的人是没有病的，可我却思想不稳，觉得用自己学的知识想不通，加之父母的逼迫，我就吃药了。后来我想，我吃药了就不是修炼人了，那我宁可死了也不能不做修炼人呐。结果药停了，病好了。再后来有一次病业又来了，这回根本没想吃药，但是自己心里想，我都不吃药了怎么还不好啊。后来拖时间长了，自己习惯病的这个状态，不想病了，有一天突然发现好了。前一段时间又有病业的干扰，我觉得不应该呀，一定是邪恶在钻空子，我就发正念学法。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为什么在痛苦的时候才知道精进，在环境好一点的时候就放松了呢？我发现了我的这个根本的执着，对幸福的向往，不想吃苦，不想遭罪的心。因为我坚信修炼能给我带来幸福，所以我宁可死也要修炼。因为我坚信修炼能给我带来幸福，所以我在痛苦的时候就精进，环境好了就懈怠了。因为我坚信修炼能给我带来幸福，所以我讲真相，发正念，学法练功，坚持一段时间了之后，就告诉自己差不多了，好像是完成什么任务一样。我认识到了，我这叫信师信法吗？表面上好像是，其实指信的是坚信修炼能给我带来幸福的观念，追求幸福的观念。这颗心带我走进修炼的门，而我要去的就是这个根本的执着心。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不应该在人心的基点上问为什么，否则都是后天的观念在问。其实就是做到照师父说的做，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的信师信法，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做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以上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是不能附带条件的。从修炼开始，每个人就一次又一次在信师信法的考验中，小至过病业关，大至过生死关，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弟子。有的同修在病业关过不去的时候，就开始对信师信法产生动摇了，有的在生死关面前就开始产生疑惑了，师父怎么没有保护大法弟子呢？信师信法是带着有求之心而来，心必不坚定。正法修炼走过了7年，在正法弘誓即将到来之际，大法弟子应该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就是正念。 在邪恶压力面前，你选择勇于捍卫真理，还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祈求师父的保护？如果你能够做到对法、对师父坚如磐石的正信，就足以让一切邪恶胆寒。那么邪恶还敢迫害你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一文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近期的一点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稿，也谈信师。我看了河南大法弟子写的信师一文，感触很深。这位同修写道，师父讲到练功场时讲过一句，我的法身做一圈儿。师父的法我们当然信，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但是我现在才发现，那种信只是很表面化的，只是师父讲给我了，我知道了。而真正的信是境界的体现，是修出来的。在练功场，师父的法身做一圈儿。我扪心自问，我是真的认为师父的法身做一圈吗？我真的能时刻想到师父的法身真真切切就站在我身后吗？就像自己身后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人，时刻在保护着我那样真实吗？同修的文章使我回想起在2000年秋季的一天发生在我自身的一件事。那时大法受迫害正处高峰，我们很多同修每天忙着正视大法，往往顾不上做饭吃，就买包豆奶粉冲点水当稀的，再吃几口馒头或花卷就行了。有一天中午，我拿一小袋豆奶粉剪开口往碗里倒时，瞬间豆奶袋脱手朝反方向飞出，啪洒在衣服上，又掉在地上。我当时只觉得奇怪，没有多想，就去忙于清理衣服和地面。过两天，我还是照样剪开豆奶粉往碗里倒，这回更快，我还没来得及看清，豆奶袋已经从左手方向扔出去，在1-2米远的脏水桶旁落在地上。我顿时惊懵了，呆呆地站在那里，脑海中立即出现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中的讲法，问发生食物中毒该怎么办。师，我们真正修炼的学员这种事情太少了，有的人碰到这种事情，那个碗都打碎了也进不了嘴。我站在那儿含泪想，师父啊，您真的时刻就在我们身边呢。我怀着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去看看豆奶包装上的时间是否过期了，一看是快到期还未过，我想那也别吃了，有什么问题师父最清楚。在我去扔时碰到了识货人，打开看，他说这豆奶粉是假货，里边近乎一半是滑石粉。听后我这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对师父的感激没有语言能够表达。给我触及最深的是，真的师父一分一秒也没离开我们，原来师尊为我们这样的操心呢，这么一点小事也在看护着。世上没有比得了大法弟子更有福了。我沉浸在大法好的幸福之中，同时也在为自己做得不好而羞愧。事后我没有和更多的同修讲，只是与经常来往的几个人谈了此事，因为我当时还不能很稳妥地把握自己的心态，也怕产生欢喜心，又怕滋长显示心，只是自己默默地沉思。尽管想了好几天，也只局限于感激师父，决心今后要在师父的呵护下更加精进实修而已，根本不知道找自己的不足。现在我在同修信师一文的启发下再回忆这件事，我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自己在内心深处真诚的信师不够，只是停留在道理上表面化。既然师尊用实事见证给我，叫我深信师父时刻都在呵护我们，那么就应该做到心与师一分一秒形影相随，一丝一念法理相伴。 要气息表面，只见人心。既然师父一分一秒都没离开我们，那我们生活上很多细节都要做到静思。
下面请听交流稿。对法的坚定是一切的根本。近日听同修说，有一位老学员对佛教某某经中对当前负面的预言很疑惑，但他也不知如何对这位老学员去讲。我听了很吃惊，对走到今天的老学员对这样的问题还有疑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联想起我在以前遇到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对此谈谈我的看法。仔细分析起来，对法的不坚定，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修炼不够精进，对法的殊胜伟大认识不清，认识不足。还有一个就是私心，一方面觉得大法好，可是在被迫害中还想着，万一走错了，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将失去了，不敢舍尽自己的一切去同化法。对于后者，我看到有些在720前修得不错的学员，就是因为不肯放弃自己的执着，在迫害面前或走入邪悟，或对法产生了怀疑。整个宇宙中在正法，不管原来层次的高低，对法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旧势力就是由于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心，想左右正法而被淘汰。对大法不能用最纯净的心态去对待，都是危险的。我想起在720以前修炼时的情况，师父在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中讲过融于法中的法理。师父说，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法中融，我举个例子，就像一炉缸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屑，一个木头渣儿，瞬间你就看不着他的影了。那时有时和同修交流的时候，感觉有的同修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修，他是从大海里提一桶水上来慢慢清洗自己，而不是自己跳进大海融于其中。这样不仅修得慢，还有私心，没有无条件的同化大法。跳进大海与之融为一体，身上的污垢也就自然荡然无存了。今天的历史已经走到新旧宇宙交替的关头，所有旧宇宙不纯的因素都不能带入新宇宙。对法的坚定，我的理解就是能不能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只有如此才能跟上正法的进程，才能修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或早或晚都会离开大法。以前熟识的个别同修，由于不能够跟上正法进程，以至于差距越来越远，甚至感觉已经很难走过来，甚至不相信大法了，教训很多了，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警醒。有的同修经常收到一些负面的信息，也要静心反省，是否自己在这方面也有没认识清楚的地方，否则为什么那些东西总是针对你的疑惑和弱点而来。修炼中会遇到各种磨难干扰，我们能走过来，就是凭着我们对师对法的正信。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坚定正信，就能够走到底，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就会越走越清醒，越走越坚定。我自己在走入大法修炼之前，一直在寻找着宇宙人生的真谛。在经过近10年对各种中外哲学、气功和传统文化的探索，在对找不到真法和名师感到疑惑和失望之时，幸遇法轮大法。我是在书店里看到《转法轮》这本书的。第一眼看到这本书时，我真的是像师父说过的，浑身一震的感觉非常强烈，表面思想中的反应是非常震惊。这里竟然有这样的一本奇书，当即请回去，十几个小时一口气读完。那种如醍醐灌顶，令人拍案叫绝的感受是难以言表的。多少千古之谜，修炼界气功界谁也讲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修炼中所有可能涉及到的问题，书中全都讲清楚了。 一个想修炼的人有了这本书，一切都具备了，剩下的就是勇猛精进实修的问题。记得在1998年时，几乎整个寒假我都和同修在弘法，那一段时间修炼状态非常精进。有一次晚上在集体打坐练静功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在天国世界准备下世得法时的情景。可能当时是师父来到了我所在的那一层境界，珍贵的法在塔尖上闪闪发光。当时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要想得到它，得要吃无数的辛苦。我毅然将头上的玉冠摘下扔在地上，这意味着做出了下世到人间的决定。当时旁边有一位女神吃惊地看着我说，你疯了吗？因为下到迷中的世间，如果不能成功返回，那将永远没有返回的机会。在整个打坐过程中，我都泪流不止。我们经过千万载的转世，历尽了千辛万险，好不容易等到慈悲的师父大法开传，都得法了，怎么还对法不坚定？怎么能失去这永远都不会再有的机缘？有一位女同修和我说过，720刚开始不久，有一个走入大法不久的女学员，根基很不错，刚学不久就出了很多功能，天目也开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但在媒体对大法的肆意污蔑中，她听信了谣言，对师父的话产生怀疑，不学了。她说还真灵，一说不修了，看到法轮马上从体内飞走了。修炼可是要明慧不惑的，有佛就有魔，魔千方百计的要破坏的，不就是修炼者坚定修佛的心吗？这个学员我以前也见过，感觉他很善良，根基很好，但很遗憾后来一直没有能够碰到。如果因此而失去机缘，那将是多么令人痛心。还有一位学员，几年的监狱迫害没有使他屈服，但出来后由于周围环境的干扰没有学法，竟自己放弃去修其他东西去了。原因竟然是看到在迫害中屈服的学员后来又重新走入大法，耿耿于他们对自己带来的伤害，自认为对自己不公而放弃修炼。师父在以前的讲法中一再讲过，对法的坚定是至关重要的，对法的坚定来自对法的明智理性的认识，来自实修中获得的证悟。真修弟子在实修的过程中，在精进过程中，层层的法理会真实的展现出来，自己会真切的感受到在扎扎实实的提高，许多执着离自己越来越远，自己的思想境界离常人越来越远，所着修的学员一样有真切的体验，这一切会不断加强自己对法的坚定和修炼的信心。正法修炼时期的大法弟子面临的是末世的及邪恶大权的诱惑与欺骗，旧势力破坏式的考验，不肯放弃的执着，心性上的漏洞，都会被旧势力加以放大，当成迫害的借口。如果在对法的坚定问题上认识不清，旧势力就会不断地制造假象，使得像自信生魔那般最终不可自拔而失去机缘。前面提到的这位老学员对佛教某某经中对当前负面的预言很疑惑，这就已经是对法的坚定的问题了。应该仔细想一想，旧宇宙中有相生相克的理，有正面的预言，会不会也来点负面的来干扰？如果执着于此，是不是还会来点讲得似乎更准确一点的，造出一些在带着执着心者看来更准确的负面预言呢？难道就因此而否定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修炼实践，漠视对生命本性的呼唤吗？一旦心不能用法来归正，就很容易被魔引入歧途。一切皆由心生，这一切在兼修者面前都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没有了这方面的执着，也就没有在这方面来干扰你的因素了，一切假象的演化也就会戛然而止。
下面请听交流稿，不要小看自己。我得法以后，真正修炼以来，我悟到这样一个理，就是不要小看自己。无论是正常修炼，还是在被严重迫害期间，无论关过得好还是不好，我都信心十足，我一定能修成。就是我摔大跟头时，也从未气馁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法的不断加深，层次的逐渐提高，师父的法越讲越明，我越来越认识到，小看自己就是小看师尊，小看大法。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和正法同在，我们在宇宙大法中熔炼，被师尊亲自救度。况且师尊讲过，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我要把你度成。我们是大法的一粒子，圆满以后是宇宙第一称号的生命，具有最高的威德，最大的荣耀。所有的大法弟子涵盖整个大穹，那么你怎敢小看这样的生命呢？不是讲信师信法吗？反过来讲，正确的摆放自己和大法的关系，也是信师信法的一种体现。你可以正念正行，面对任何的磨难，在过关中，在提高中，甚至是被最邪恶的迫害中，你都能坦然面对，大法的威力就会通过你在世间展现。我经常和周围的同修讲，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师尊也多次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那么伟大，我们就要主持正法，就要正视大法，我们就要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能从最邪恶的魔窟中堂堂正正地走出来，与认识这一层法理有一定关系。你真能看到自己的未来，你就会勇猛精进，多大的难都不在话下。在教养院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我和同修能公开练功，公开学法，集体学法。我看护绝食的同修时，警察都不敢给灌食。教养院里什么规章制度，我们一概不认可，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不是罪犯。我把这些写出来，想和同修分享，更希望在磨难中走不出来的同修，怕心太重的同修，赶快放下人心，放下执着，赶快汇入正法的洪流中。这是师父的选择，是宇宙的选择。
下面请听交流稿。危难面前想到求救师父。经常在网上看到同修谈信师信法的问题，说的都非常好。我想就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谈一谈体会。我平时三件事都在做，几次进出看守所、劳教所都没被转化，应该说是对师对法非常坚信坚定了。以前自己也这样认为，但是在和几个同修的切磋中，我发现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上，自己依然有很大的漏。在切磋中，同修 A 说，我无论遇到什么麻烦和干扰，我的第一念就会想到师父，求师父加持佛法神通，清除恶人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求师父帮弟子脱离险境，结果就能化险为夷。同修 B 说，某同修被邪恶绑架后，就求师父帮助，结果平安脱险。我边听边想，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为什么就没有做到像这些同修一样？我几次被邪恶绑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师父，求师父帮助呢？查查根源，发现在我的心里并没有把师父和大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并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几次被绑架都当作人与人之间的迫害，忘了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求师父帮助，病根找到就要把它挖出去。所以在平时就加强自己的正念，遇到什么麻烦都求师父帮助，结果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前几天我和女儿去发真相资料，发现有便衣跟踪，第一念求师父帮弟子脱离险境，清除操纵那两个便衣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在师父的帮助下，
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楼口藏了起来，结果这次我平安了。我由衷地感谢师父，若没有师父的帮助，可能又遭邪恶的黑手绑架。那两个男便衣膀大腰圆，离我们十多米远，好险啊。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很重要。如果我们平时一思一念都能融于法中，信师信法，出现的任何麻烦都能迎刃而解，化险为夷，会为我们减少损失和不必要的麻烦。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稿，关于信师信法的考验和感悟。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自己深刻地体会到，无论遇到什么磨难，只要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切阻碍都挡不住你。而每突破一道难关之后，真真实实地体会到自己升华后的美好。去年农历腊月12，我突然感到自己身体不适，行走不便了。到了夜间，自己下炕去方便，突然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腰痛得直不起来。我马上明白情况的严重。当时我只是坚定地深信我没事儿，我一定能站起来，就猛然地站起来，而一下子趴到炕沿上，怎么也上不了炕。丈夫费了很大劲儿给我架到炕上，头朝里脚朝外，就是调不过来。我们俩费了好大劲儿，动了老大一会儿时间，头才掉到炕沿这边，可是却动弹不了了，连翻身都很困难，身体稍一动，全身各部位都跟着痛得难忍。我心里想，我就不听你邪恶的，我就坐起来，我发正念。可整个脊柱向往上拽，痛得我眼泪哗哗流，那我也照样发正念。当时稍好些，可躺下还是动不了，别说翻身，就是哪个部位稍一动，全身都痛得厉害。这样持续了近半个月，出现常人的瘫痪现象，连衣服袜子都穿不上。但在这期间，我一刻都不放松，发正念，坚信大法是无所不能，师父是慈悲的。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半点怀疑，忍着剧痛，坚持发正念，坚持打坐。每一次坐起，真是一次生与死的较量，泪水汗水混在一起。过了四五天后，我顶着疼痛把动功也练完。奇怪的是，当你练功时疼痛又稍差些，但蹲不下，可练完功后躺在炕上又动不了。即使这样，我每天坚持不误，一直到十天后才好一点。我始终不忘，我的使命就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我不能倒下，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无数的众生需要我去救度。并在发正念时想，如果是我历史上欠下过谁，伤害过谁，给其造成痛苦的，我愿和你善解，将来用我修炼的成果福报于你。如果是邪恶迫害，那我就毫不客气地清除灭掉你，你不配以任何形式考验我。如果师父认为我该承受的，那我就承受，如果不是我该承受的，我绝不承受，我就听师父的，别的谁的安排我都不要。到了近半个月，我已经完全好了，又能如意自由地行走了。但我不忘，我以后的时间应该放在救度众生上，修好自己。经过这场磨难，我自己感到每一天都是用坚定的正念度过。如果当时自己只要稍有点正念不强，那就会永远瘫痪下去了。只要对师父对大法稍有点怀疑，那也就不用再站起来了。相信是病，那就是人，不承认有病就是神，这一念之差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在我地区有多例同修离世，造成家人及周围人对大法的误解，影响一些世人得救，给大法及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我想，是不是当出现病态时，自己没用神念去对待，或者正念不够太强呢？ 走了旧势力所安排的路。今天我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想跟对师父、对大法不够坚信的同修说，只要你任何时候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无所不能，一切都能战胜。那可不是嘴上说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在生与死的拼搏中，没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来证明的。只要你能百分百的从内心深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大法无所不能。在这一点上，我自己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事，有时坚信的程度就差那么一点都不行。再一点体会是必须在法上修，如果学法仅是读书，没有实修，一遇到事儿就把自己当做常人了，那也不能跳出常人。我自己的教训也是惨痛的，修炼可是极其严肃的，我们的路自从修炼那天起，都是师父给重新做了安排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可不只是每天看看书、练练功就完事儿了，真得在法上扎扎实实的修，真得在法上扎扎实实的修，扎扎实实的提高，自己一丝一念都在法上。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根本执着和信师信法》，曾经障碍我走不回正法修炼的原因序。我一直以为在黑窝里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根本执着，现在发现那只是一部分。其实我很多对人世间的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在大法中得到了满足，并且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没理解好法而变相的满足，却不是真正的从理性上认识大法。比如我为人比较单纯，不善于搞人际关系，非常厌恶人世间的尔虞我诈，而大法修炼者群体是浊世中的世外桃源。我为人懒惰，不愿意像别人那样通过艰苦的努力去追求名利，而修炼正好要放下名利之心。我把大法修炼要放下执着世间名利的执着心理解为人为的放弃名利，从而无需付出了。本来夫妻关系濒临破裂，一起修炼后，丈夫对我十分谦让，而且呵护有加，使我对感情和婚姻的美好向往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在大法中得到了满足，使得根本执着不去的我，对于大法修炼中很多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明白。比如满足于修炼人的世外桃源，使我尽可能躲开和常人打交道，做不到符合常人状态，在矛盾中去修炼。以要放下名利心等执着为借口掩饰，不修去懒惰这个魔性，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修炼人应当以苦为乐。追求超常的东西，使得我不是在修，而是在求，却不自知。对感情和婚姻的美好向往不修掉，使得色魔干扰我多年。这同时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从上中学开始就对这些美好向往总是想入非非，形成了强烈的思想业，不停地在我的头脑中反映各种杂念。而由于我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些美好向往到底是什么，所以还在无知中加强了思想业，在我与大法之间形成了厚厚的间隔。不断地认识到这些在大法中得到了满足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从以前总是感觉与大法有间隔，转变成了站在法中重新看待人世间的一切。我发现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似乎突然间都改变了，明白了那些美好向往都是从根本上阻碍我修炼的东西后，我也意识到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我。我终于感到真正的我开始思考问题了，而不是总是被人的观念所左右而不自知。在我对同修说过，遇到了你是我真的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这句话不久，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早就应该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的。在暗无天日的黑窝里待了几年之后，我没有写一个字的保证 从里面全身而退。从人的表面来看，当时家人是脱了关系的。我出来之后怕心非常重，我觉得我实在是因为侥幸才没有对师父对大法犯罪。今天我才明白，当时的我觉得邪物者和警察说的话很多都有道理，相信了自焚是真的，对四二五有很多困惑，靠听转化者的文章才开始学会向内找。因为觉得很多警察还不错，而对师父讲法中的恶警一词不理解，跟常人讲不清大法修炼有什么好。我曾望着铁窗外的蓝天白云问我自己，真的有神仙存在吗？在这样的情况下，缺乏个人修炼的实修基础，完全不知道正法修炼是怎么回事的我，竟然能走过来，其实正是慈悲的师父在看护着我。因为当时的我心里有信师信法的正念，我横下一条心，不管我有多少搞不明白的地方，反正大法就是真实不虚的，师父说转化是错的，我就无论如何也不放弃信仰。师父说要不配合邪恶，我就一面心里狂跳，一面几次在公开场合不配合邪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就反复地背我会背的很少的法。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弟子问师父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再更深的多想，这种状态对吗？师父回答说，神看一定会认为这人太好了，但我还是要他多看书多学法。我对这句话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本来我以为法理不清是我脱离了法的原因，现在我才知道，是我没有了信师信法的正念，才是我脱离了法。太多法理不明白的我，尚且能够依靠肤浅的信师信法走出那样邪恶的环境。原来信师信法才是修炼人的根本呐！金佛中的那个屠夫没有修炼过，因为他肯把他的心无条件地交给佛，就成了神。师父看我们的不也就是那颗心吗？这么多年了，阻挡我的根本不是邪恶，仅仅是我的人心。前一段时间因为觉得法理不清是我最大的问题，我把我十几年来积累的无数困惑都翻出来问同修应该怎么认识。其中有些问题我觉得当时清楚了，但过后又糊涂了，就反反复复地问同修。通过同修的帮助和看明慧文章，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很多法理，还特别整理成文章，防止自己会忘掉。但现在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怎样能够做到最纯净最坚定的信师信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一文中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现在我才忽然觉得邪恶再也动不了我了。回过头来看看，同修最能感动我的是他们无私的境界和从法中修出的善，而最最根本帮到我的还是他们那对师父对大法无比的坚信和坚定而形成的强大正念之场。而这些都是他们自然而然的流露，是他们的存在状态。同修告诉我，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师父和大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